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师，我是宇正。好了，这应该算是大家开工之后的第一集了。那一样，祝大家开工顺利啦！就是你开公司了啊，赚大钱。那你是这个领人家薪水的，就乖乖回去上班啦。就是这个过年期间啊，大家也爽得够了嘛。那花了钱也够了，红包也包出去了。我想你听我的节目的人，大部分应该都跟我一样，没有再收红包了，就是很难再去收到红包了。基本上都是在包红包出去啊。那像我今年啊，也是包了一些红包出去啦。当然没有说很多，因为其实包给长辈哦，或是包给一些这些晚辈啊。那尤其是长辈的部分啊，老实说，他们到现在还是这个经济能力是比我好的情况下，我倒觉得就是不用包太多啊。那大部分都是包一个意思意思啦，假节昂阿内尼啊。那今年年节我觉得有一点长啦，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节的时候最近都在干嘛？那像我年节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待在北部啊，没有去哪里。有啦，那天有去一次那个基隆庙口夜市啊，哇操，我忘记初几去了吧？妈，干人超多啊！因为我们去到那里，妈开很久的那个车，一个多小时的车还没有很久啊。那排了一个队进去停车场，这个停车场也是排了一阵子嘛，然后再去到这个庙口夜市，干人山人海，就完全就只有去买了一个螃蟹粥跟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天妇罗，就这两个东西，然后速结束。就差不多光排队就是排那两个东西就是花了半个小时，反正呢就是花了来回花了将近快应该快三个小时的时间吧，然后就排了那个半个小时的东西，再把这些东西呢拿回家里吃这样子。其实后来想想就真的蛮北气的啊，这些东西其实大部分在台北里面都有办法吃得到，干嘛要跑到基隆就为了去一个庙口夜市。不过就是过年嘛，就是去沾沾一下过年的气氛，我觉得也还不错啊，就是要人挤人才有过年的样子啊。那前几天的时候我去打了羽球啦，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其实我在这个高中之前呢，我都是属于体育班啊，刚好羽球就是小弟我个人的这个强项啦，就是我的主修。当然有很多球类呢我都是还挺擅长挺喜欢，比方说男生都喜欢打篮球嘛，我是打桌球打排球这些，其实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都还挺擅长这些事情啊。不过到时候就是在出社会之后呢，我觉得就对于球类这些竞技运动啊，我原本非常喜欢的运动就越来越没有动力去打了。所以最主要是我只要一打起来这种竞技运动，我都会很想要赢，就是那种以前运动员的那种心态吧，就是你打起来就是不得已啦，就是你就会拼尽全力去想要去把这个小玩意儿小比赛把它打赢这样子，不管有没有算分数啊之类的，就很认真，那就很容易造成这种受伤的情况啊。所以从小到大就是不管是脚啊还是手啊，都大大小小的伤都有啊。像我以前最夸张的就是打篮球打到手骨折啦。不过就是前几天我在打羽球的时候，就突然跟朋友啊想要去运动一下嘛，就突然想到啊好久没有打羽球了，就去迪卡侬随便买个拍子。然后隔天啊，就去找了一个羽球馆，那大部分羽球馆都已经被订满了。其实羽球，我觉得现在场地好难抢啊。就是我以前都在学校打，不知道啊，现在出来打的时候才发现说，干，原来场地都要预定的。好啦，反正就是去预定了一个内湖的场地，妈，一个小时要700块。哇操！我都不知道现在打羽球要打那么贵，反正就是久久没运动啦。那刚好两个人打这个羽球，一个小时差不多啦。我是觉得以现在体力打个15分钟就差不多在那边喘了啦。那也是那天打完之后就觉得，最近想要开始来重回我这个童年的这个兴趣啊，应该说童年的这个专业，小时候的专业，读书的时候很热爱的一个球类运动啊。而且那时候真的是哇，每天早上6点都要学校，我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吧，然后早晨就开始练习啊，那里跑步啊，就其实整个回忆涌上心头啊。那反正就是如果刚好有这个朋友听众啊有在打羽球的话，欢迎来交流交流啊，可以交流一下什么场地啊，哪里场地费比较贵啊，哪里场地费比较便宜，或是哪里场地比较好之类的。反正我觉得来交流一下也不错啦，也不用全部都这个节目全部都在讲艺术这样子。然后今天上午在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终于收到了这个我 去年啊去了这个高雄插画艺术博览会啊所买的一件作品啊，那这件作品是这个消极男子啊，就是IG 啊还是 Facebook 网红这个创作者的一个创作啦，我买了他一个版画的作品，其实不贵，几千块而已。那时候在高雄刚好心血来潮，因为通常我不会买这种东西嘛，因为它跟投资没有什么关系，大部分我买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一定要有流动性，或是一定要有投资性，未来一定要有涨幅这样子。但是这幅作品我是觉得反正才几千块，然后我又觉得消极男子的这些作品呢，我个人蛮喜欢的，然后又非常符合最近的这种时事议题嘛，就是大家那种躺平文化，或是中国讲的这个润学啊，我都觉得还蛮好玩的啊。那消极男子他的创作就是有这种非常消极，但是你又觉得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然后对于整个网络生态呢，我觉得他也是掌握的蛮好的啊，很特别一个人。那去年在高雄插画艺术节的时候，当那时候啦，就是我 partner Brian 有买他的作品啊，然后也被他推坑。然后也去认识到这个消极男子本人，聊一下他的这个创作理念啊。我觉得他整个人跟他的那个创作啊，跟他在 IG 啊，跟他在 Facebook 上面的这些表达呢，基本上是就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他的人就跟他的创作是完全相符合的，我觉得非常棒啊。那这也不是什么投资建议啊，反正就是在几千块而已，真的买来挂好玩啊，一个版画这样子啊。我买来这件作品，我是有放在 Facebook 啊。图片啊，我有拍张照放上去。那未来就是标好框之后啊，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标好框的这个状态好了。因为我发现大家还蛮喜欢我的表框的。那我个人觉得表框也是还挺好玩的啦，就是跟表框师傅啊去聊一下怎么搭配啊，去聊一下想要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都还挺有趣的啊。反正就是之后我标好框这一张消极男子标好框之后，我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啊我的表框心得跟一些表框建议吧。OK， 那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那我觉得这个新闻还蛮震撼全球整个算是艺术界跟艺术市场的，尤其是博物馆里面啦。这则新闻呢，就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牌控股公司 LVMH 赞助了法国的奥赛美术馆一件价值4700万美金的作品哦。LVMH 集团，我想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就是 Louis Vuitton LV 的母公司嘛。那他旗下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子品牌啊。那目前呢 ，Louis Vuitton 啊 ，LVMH 他们的执行长、CEO、董事长跟创办人阿诺啊。目前已经是贵为世界首富了，他已经打败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了。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马斯克他的特斯拉股价大跌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受惠于中国解封报复性消费呢，阿诺他的这个 LVMH 集团这些子品牌奢侈品品牌啊，主要是受惠于中国解封，他们啊内地许许多多的这个啊土豪啊贵妇啊就一直在做消费嘛啊，所以他们 LVMH 的这个营业额啊跟股价就是硬生生的往上拉了非常多啦。啊，所以造就目前啊全球最有钱的人就是这个奢侈品品牌的这个负责人 LVMH 的阿诺啊。那阿诺他自己本身不只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之外，也不只是世界首富，他对于这个艺术收藏啊也有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也拥有非常大量的这种艺术收藏啊。他自己也有这个私人美术馆，也长时间的在赞助他自己的本国法国巴黎啊法国的这些艺术啊跟美术馆啊博物馆啊这些的。那阿诺这一位商场强人的这个崛起也是褒贬不一啦，因为他在于整个时尚产业界跟奢侈品产业界可以说是恶名昭彰啦。因为阿诺他的这个 LVMH 的控股集团可以算是这个踩着其他这些奢侈品大牌的尸体往上窜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阿诺他最主要的 LVMH 集团的壮大就是在并购别的这个奢侈品牌公司。那为什么这些奢侈品牌公司会被阿诺他 们 LVMH 所并吞掉跟收购掉的，最主要就是如果啊这一个奢侈品牌公司，比方说我估计它这在近五年内经营不善，或是有一些这个算是下一代的交接啊青黄不接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一些在遗产上面在争夺的时候，通常他们就会陷入一个经营不善的局面的情况。那甚至有一些是在遗产交接的时候，在比方说爸爸过世的后面的子女在争夺这些公司的权利这时候呢，阿诺LVMH 集团就特别容易去介入这样子的这个纷争，跟这时候因为他的营业额也下降嘛，钱也赚的不多嘛，那倒不如我就一次好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上千亿的，而直接卖给一个大集团、大公司、投资公司。那这些钱呢原本比方说我是孤寂的这些后代，我是以这些孤寂的人呢。这些继承者我就会宁愿卖给这个 LVMH 嘛，那拿了这一笔我可以悠悠闲闲的过好多辈子都没有问题啦。那 LVMH 集团就是靠这样陆陆续续一直在并吞别人，一直在收购别人而壮大的啦，所以他真的算是一个算是并吞跟一个收购魔人吧，就是整个奢侈品牌的大业目前都是由 LVMH 所掌控啦。那当然也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品牌被 LVMH 收购之后整个起死回生啦，因为以 LVMH 他们集团的这个运作模式跟行销模式来说这种奢侈品品牌、时尚业品牌呢你有大集团跟这些大富豪在后面做支撑的话他的确是比较容易生存下去尤其他们的商业考量跟一些时尚的应对策略都是比较有资源的。那不止在整个时尚跟奢侈品业界它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之外它自己 LVMH 也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在赞助艺术的不管是在买艺术品或者是赞助全球艺术，或者是赞助他们法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艺术跟博物馆都是不遗余力那像他们就曾经赞助过巴黎大皇宫的 Andy Warhol 的展览或者是皮卡索展览或者是也在这个庞毕度艺术中心赞助过这个阿尔多·贾克梅里的作品嘛，几乎都是世界一等一的大师啦。那 LVMH 他们在赞助这些展览的时候，真的都是非常出了非常多的力气啦。那当然这就是相辅相成的嘛，就比方说好了艺术跟时尚产业、艺术跟奢侈品产业本来就是会有非常非常深的连接，因为你设计本来就算是艺术的范畴一部分那尤其像最近最知名的这个 LV 它跟草间弥生的联名嘛，当然它原本就有跟草间弥生联名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看了这个草间弥生应该已经到了最后暮年的阶段了啦，那把它榨干开玩笑啦，就是想说跟这个草间弥生最后的一次联名了，我觉得应该是啦，下次要再等到草间弥生跟 LVMH 的联名应该是要等到这个草间弥生身后了啦所以呢 LV 就帮这个草间弥生这一次联名发售在全球各大地区啦都做了非常大型的这个装置艺术或是非常大型的展览，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坐在那个我记得是法国巴黎在这个Facebook 好像有看到影片嘛，就是弄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草间弥生的艺术装置，他就把草间弥生放大非常大，然后去画一个房子，然后在上面画他的那个圆圈，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这种感觉啦。前阵子在日本东京的时候也是做的非常非常浩大嘛，那当然有一大部分是因为草间弥生自己本来就是日本人啦，那很多这种草间弥生的消费也几乎都在亚洲，那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LV 店也是做的非常的夸张非常的厉害里面是一些装置艺术品都弄得非常好，那在台湾我记得也是有做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展览好像是在新一区101那一边吧。好，那既然讲到草间弥生，我觉得就顺便岔开一下话题啦，就是在草间弥生如果聊到市场这一边的话，他在这几年呢的确他的这个涨幅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尤其他的价格已经是非常贵的情况下还可以一番再番一番再番，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跟这个 LVMH LVMH 他们的挂钩非常深嘛，就是基本上能够跟 LVMH 联名又有办法被这个阿诺收藏，目前的世界首富收藏了，他的这个艺术地位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啦。然后再讲到草间弥生，他在于全球的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以目前在世的女艺术家来说，他的地位真的非常非常高，就算算过去离世的那些女性艺术家，我觉得草间弥生也是排在非常前位的，我觉得五根手指头算得出来的那种。当然我个人对于他的这个艺术风格跟创作啊，并不是特别的喜爱，但是你必须还是要尊重一下他的历史定位跟啊市场定位啊，就是真正的就是摆在那一边啊。但是你要叫我去买他的作品的话啊，我基本上一定是以这个投资性的价格去看的。那以投资性的这种价值去看的话，我一直觉得现在如果你是拥有草间弥生的人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场机会，尤其你是有原作啊或是有版画的，其实都已经涨到非常非常高了。你像他无限网系列跟一些啊南瓜，尤其南瓜是涨最多了吧，而且现在南瓜一张篮球就算有的话几乎都还是开巴拉价。那近几年涨的最大主因，我相信一定是有非常多人看草间弥生也差不多了啦啊，就是他的年纪也那么年长的嘛，那现在你要叫他再画，其实也没有那个体力再继续创作，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从工作室里面流出来的。所以呢，以艺术市场的这种历史来看啊，通常你一个非常好的出场点啊，这种比较具有历史意义跟历史定位跟市场定位的这些艺术家，在他生前的暮年啊出场，就是跟他身后的第一年跟第二年，这时候出场都是最好的时机，几乎都是啦。然后你中间可能等他身后大概四五年冷却了之后，三到五年冷却了之后那时候通常都是有办法在捡便宜的时段，就是在他身后，我觉得大概是三到五年这段期间，应该都还蛮有机会去回捡的啦，就是你通常可以在中间赚一个价差，这是我目前对于整个市场一些经验跟一些数据上面的判断啦。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不是什么投资建议啦，只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刚好手上有草间弥生的话，我会选择在这时候出货。因为以投资来说，你没有办法去猜低摸高嘛，但是以现在来说，我觉得在草间弥生来说啦，短期20年之内10年之内啦，不要说是20年之内，短期10年之内应该都是相对高点的。好啦，那差题了那么多，我们拉回到今天要讲的这则新闻啊，转的好像有点硬齁。好了，反正今天要讲的新闻就是这一次 LVMH 他们赞助奥赛美术馆的这一幅画作是 Gustav Gilbert 古斯塔夫卡耶伯特啦，我刚刚前面念的这个法文应该不是太标准，不过大家听听过去就好。这一次捐的作品叫做划船派对，捐赠的方式呢，就是由 LVMH 的执行长阿诺，然后从卡耶伯特的后代手中买过来，花了大约是$4,700,000，然后再捐给法国的奥赛美术馆。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古斯塔夫卡耶伯特这一位艺术家好了，我相信大家听到应该都跟我一样非常的非常的陌生。卡耶伯特他算是被归类在法国印象派的画家啦，他的出生年份是1848年的8月19日，然后死在这个1894年的2月21日，只有45岁而已，算是还蛮早逝的。卡耶伯特他算是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家庭啦，那时候的中产家庭跟现在的中产家庭可不一样那时候的中产家庭在就是差不多印象派那个时期的时候如果换算过来对到现今的话，就差不多是一个可能台湾上市贵公司的这种家庭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家庭那他父亲呢是从事商业法院的这个法官那同时呢他还有 跟朋友一起创立了另外一个公司啊，贩售寝具给当时法国的军队使用啦，啊，所以算是家大业大的啦。那从小就生在富裕家庭的这个卡耶伯特啦，当然啊，对于艺术上面的教育跟从小就接触到艺术跟绘画啊，当然就是耳濡目染嘛，就是爸爸啊或者是妈妈都很愿意支持他这些兴趣啦。可是卡耶伯特呢，他其实早期啦根本也没有想过要以这个艺术为生，他原本攻读的是法律的学业，然后攻读完了之后，毕业了之后呢，啊，他后来又去参加了这个普法战争啊，也被征召去了这个国民卫队。那直到回国之后，才决定成为一位艺术家啦。那当时呢，啊，其实卡耶伯特很早啊就已经认识到这个像是窦家啊，或者是马奈啊，或者是左拉这些，当时已经算是印象派一等一的艺术家了。那也是因为这群好友的支持呢，让卡耶伯特更认真的看待艺术，然后去报考了这个法国美术学院，并学成毕业。所以卡耶伯特他算是以现在来看的话，应该算是双学位的啊，超级高材生哦，而且家境又非常有钱，算是妥妥的人生胜利组啦。那大约在1874年的时候啊，卡耶伯特他也认识了当时第一届印象派展览的一些艺术家啊，也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比方说像是克劳德莫内啊，或是雷诺瓦啊，或是毕沙罗这些人。那也因为这个卡耶伯特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他自己呢啊也是一位藏家啊，所以他很快呢，不只是用他的这个才情啊，也用他的银弹跟这些印象派的大艺术家打成了一片，成为了好友啦。也是因为认识了这群印象派大师之后，卡耶伯特他在1876年正式啊参加了印象派的第二届画展。以卡耶伯特他这一位用艺术家身份的生涯当中啊，卡耶伯特一直没有在世的时候啊，一直没有受到赏识啊，一直没有受到其他的这个藏家的青睐，他并不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艺术家，但是呢，他在艺术圈却非常非常的活跃。活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艺术创作，而是因为在卡耶伯特他的父母跟弟弟相继离世之后，他跟他其他几个兄弟继承了家族庞大的遗产嘛。那他其实光靠这些遗产就可以吃好几代了，那这笔财富他用来去支持一些啊艰苦啊，甚至是渴望成功的印象派艺术家啦。他不只买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他还赞助跟推广，并且筹备了许多场这个印象派的艺术展览。那据资料显示啊，卡耶伯特他的收藏包括了莫内，他有14幅啦，毕沙罗他有19幅啊，雷诺瓦他有10幅啊，西斯莱他有9幅，窦家有7幅，塞尚有5幅，马奈有4幅。那这些作品呢，大部分啊，卡耶伯特在28岁的时候就决定将他这些印象派的收藏捐赠给法国政府，然后他在他死后由雷诺瓦这位艺术家监督啊这些作品入藏罗浮宫。卡耶伯特在1894年去世啊，那当时他的遗嘱就指定捐赠给法国政府嘛，这些作品。但是法国官方在当时的艺术品收藏跟这个审美标准跟审视标准啊，都非常非常的严格啊，所以并没有全部的作品都捐赠到这个法国政府底下啊，其实还留了一批给他的这个后代啊。不过呢，这些后代老实说啦，他也不是说真正需要这些艺术品不去捐赠给法国政府，是法国政府自己不要的啊。不过这些艺术品呢，留到后来啊，就是目前现在的市场来看，如果没有捐赠给法国政府，这些作品加起来，我觉得至少应该也是有上百亿台币等级的啊。也是因为家境非常好的关系啊，卡耶伯特 他一方面其实对于绘画真的是纯粹兴趣之外，他一生当中啦基本上没有卖过一幅作品。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在市场上面卡耶波特的流通作品是非常非常的少数，也就让他的市场一直被处于低估的状态。在他死后一直到了1963年，这时候他的这个后人啊将一件作品雨中的巴黎街景然后让场给了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之后就成为了这一该馆的这个镇馆之宝了。那也是因为这样呢卡耶波特他这一位艺术家在他的身后才知名度大大的提高。那在近期让卡耶波特知名度大大提升的，应该是在2021年的佳士得一档拍卖里面拍出了一幅卡耶波特的窗边的年轻男子，是他1876年的画作。这一幅作品呢，它的尺幅是116×81公分，当时的成交价来到了5303万美金啊，也是超级天价。买这一幅作品的人呢，正是目前啊美国非常著名的私人美术馆 Getty Museum 所买下的。那 Getty Museum 之前我记得有跟大家聊过嘛，曾经的世界首富Getty 他的收藏啊，这一位艺术家石油应该说收藏家啦，这个石油大亨啊，他的后人持续经营着这个 Getty Museum 啊，那他的这个 Getty Museum 的私人收藏也都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厉害的。那这间私人美术馆其实一直有在买买卖卖啦，那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于整体市场来说啊，他会卖掉一些他们自己没有想要收藏的东西，因为是已经拥有这位艺术家最好的作品，所以他们会卖掉一些比较次等的作品，然后去换一些他们没有拥有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私人美术馆的做法。那这一幅在2021年拍卖佳士得拍卖所拍出卡耶波特的窗边的年轻男子，这一幅作品包含了佣金，是目前为止公开市场上面交易记录当中最贵的卡耶波特一幅画作。但是呢，如果去掉拍卖公司的佣金的话，它的落槌价大约是4600万美金啦。那这一支 LVMH 他们捐赠的这一幅划船派对啊，是用了4700万美金从卡耶波特的后人手中所买下来，然后捐赠给法国政府的。所以如果我们撇开拍卖公司的佣金不算的话，目前这一幅最贵的卡耶波特应该是4700万的这一幅划船派对才对啦。但是呢，这是私人的交易嘛，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对外讲 LVMH 用4700万跟卡耶波特的后人买，但是实际付的金额真的有没有到4700万？老实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求证啊。所以，我们用拍卖记录来看的话，用实际的记录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个年轻的窗边男子这一幅作品为准会比较好。这一次捐赠的作品《划船派对》是卡耶波特他在1877年的创作的啊。那卡耶波特他一生当中真的就是不愁吃穿嘛，他同时也是当时法国的划船俱乐部的这个算是俱乐部会长之类的这种还是创办人的这种人物了啦所以呢他才会绘画出这一幅《划船派对》。那这一幅《划船的派对》划船派对的这个构图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它是以一个特写镜头的方式去描绘这一张画，然后用印象派的这种笔绘下去做呈现，所以看到这一张画会特别有一种拍摄的这种镜头感啦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摄影技术也已经出现了啦，所以我觉得才让卡耶波特有这种镜头感的绘画风格。那最后来讲一下卡耶波特他整体市场的部分好了。老实说，卡耶波特他也是在近十年内，应该说这三五年之内啦，才这个价格一直往上窜啊，很明显是有人刻意把它挖掘出来，重新包装，然后上架。那当然，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这个后人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包括这些后人啊，他愿意捐赠给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啊，愿意卖给 OVHMM 这些啊大型的艺术机构跟私人藏家，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也非常的聪明啦。然后当然卡耶波特，我觉得他在生前呢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受到重视，有一方面是他没有啊去贩售他的作品之外，再加上他的创作风格是比较 free 的，也就是说他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多变，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辨识度。就比方说啊，我看到荷花啊，就是莫内，或者我看到这个跳舞的这个跳芭蕾舞的女孩啊，就是窦佳，或者是看到叭叭叭就是什么啊，看到立体派就是什么啊，看到狂草啊，就是这个赵无极之类的，或者是看到这个裸女啊，就是常玉之类的，就是他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辨识度啦。哎，但是他在整个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历史定位上面，卡耶波特这一个人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认为他的重要的点，并不是说他在艺术啊开创性上面的贡献，而是他对于整体印象派的支持跟推动跟贡献。因为当时他不只是出钱的那种藏家而已，他还帮忙了筹备跟策划许许多多的印象派画展啊，等于算是推动整体印象派持续推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幕后加上目前的推手。那以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很明显嘛，就是包括全世界首富LVMH， 包括 Getty Museum， 包括法国政府都全力去推动这一位艺术家，包括他们的这个奥赛美术馆去全力推动这个卡耶伯特这一位已故的艺术家，已故的印象派艺术家之后我觉得卡耶伯特要再回去或者再回落，基本上已经是不太可能的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啦。今天最主要就是从这个新闻聊起，然后聊到 LVMH 阿诺的一些艺术贡献跟收藏，再讲到卡耶伯特这一位艺术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啊，一样啊，如果你喜欢艺事这一个频道的话啊，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五星评价加上留言，你一定要留五星我才会理你哈。或是你有想要留什么问题的话，也都欢迎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五星问问题，我才会回你。那在这个节目中讲到图片的部分，那像今天讲到的是这个卡耶波特的划船派对嘛，我就会把划船派对的图片呢放在 Facebook 粉丝专页，你只要到 Facebook 搜寻艺事两个字或是艺事 Art Market， 你就有办法找到我的粉丝专页了。那如果你有信来看到我放上去的图片的话或是来看到我的文章的话都欢迎随手帮我按个赞或是分享一下或是你要留个言跟我互动我也都非常愿意的。好啦，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先这样，拜拜。